现在这个 EP 在哪里可以找到？
哇，我人生第一次哎、欸，在各种的通路也可以买得到哎、欸，
你就可以讲那个在
各大通路，
对不对？
各大通路都买得到，当然也可以就直接找我买啊，
来团购，
你们买了，我才有钱可以喝咖啡。
没错，没错，哎，大家支持一下。
对啊，不然我就。要每一天来 AD 咖啡蹭咖啡喝了，
那有什么问题？哎
，是很想做这个事情，约大家在一个捷运站
面交
、欸，我很想要做，
可以耶，
对啊，就是团购，然后但是是我本人就是拿过来给你们，给我钱。
本期节目由 AD 咖啡圈赞助播出。
没错，我们最近呢有一个特别的企划，
对我们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如雨后春笋般
遍地开花啦。
对，那、啊、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叫做遍地开花计划，原意其实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咖啡豆可以在台湾的各地都可以被我们的观众喝到，所以沿袭着2025年第一季的遍地开花计划，现在2026年遍地开花计划要有新的进展啦。
没错，那这次呢在全台各地有将近40间店都有使用我们的咖啡豆，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常被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店，或是哪里可以喝到我们的咖啡。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要开店，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方式，让我们全台各地的观众可以喝到我们的风味。
那我们这次选的店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私藏名单，
没错，
私藏已久的各地的咖啡店名单。那所以它其实也就像是一个 AD 咖啡圈一个这样联盟的概念，这些店家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也非常非常推荐。那大家不管是到店里去点我们的咖啡，或者是试试看他们店里的其他品项，应该都会蛮好喝的。
对，然后这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黑与白，然后选定了两款饮品，一个是奶油冰滴，另外一款是 dirty， 刚好呢一个是上白下黑，另外一个是上黑下白。
没错没错，那这两款饮品在店家里面除了最经典的做法之外，其他有些店家也会根据他们的特色去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哦，对，像是那个城市峡谷阿问台湾咖啡调酒冠军，他把 dirty 做成的是澄清版的 dirty。
那另外我们最喜欢的某咖啡呢，它也做了一个有点像是珍珠奶茶那样的概念，
它就
把台湾味也融入进来，
然后里面还有加茶，所以它的那个名字就叫 Dirty，
没有人可以阻止台湾的谐音梗。
对，另外奶油冰滴的部分呢，像是有日他们也把奶油冰滴和 Dirty 他们都做成是有酒的版本，所以喝起来就很像是在喝一款调酒。
那现在这样子的饮品在全台湾大概有40家店都可以喝到，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AD 咖啡圈的 IG 账号，然后看看我们的线上地图，那就可以根据地图上面的资讯去跑店。
那现在只要在 IG 上面搜寻 AD Cafe Map ADCAFEMAP 就可以找到这个账号了。
没错，那我们会持续努力再分享更多好的咖啡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店参与这次的计划，然后也可以去店里面喝看看老板的作品。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我们欢迎李十一。
嗨，大家好，我是李十一。
哇，太荣幸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我终于可以早上来喝你的咖啡了。我真的在录这个 podcast 之前，我跟他说哦，那我那天我
就不喝咖啡
喽。
来，
你是不是每天都得喝至少一杯？
我以前是至少一杯，
现在
因为我跟阿迪成为了好朋友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以前我喝咖啡一定要有牛奶啊，我就觉得一天两杯好像有一点过分。那现在因为跟着你看你的 IG 看得多了，所以我就开始懂欣赏这一种，就是每
手冲咖啡
手冲的，对啊，所以现在我就早上什么都不说，就是
先来一杯，
黑咖啡，就是没有加奶的，而且在一个断食的角度，就是
168，
对168的角度
不要喝炉子，
对对对，
不要喝，
其实这样是黑咖啡 OK 的，就是还没有开始算你一天的热量，
对，还有一举两得，
对啊，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还有印象我们第一次。怎么认识的吗？
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们刚搬新家，
刚搬来这边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弄了吧台嘛，有用了这个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就会去分享，邀请我朋友来玩啊，然后他们就会分享，我们就会拍照，然后我们就转发嘛，然后你就在其中一篇限时动态会说我要两个惊叹号，
我要，
然后我就说来，
对，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
一切的开头就是从这边开始，
对，我们完全我们在这之 前其实算网友吧，
对
不
对？
对
对对，网友，
我们没有见面过。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有没有私讯过？
也没有，也没有，
只是我单方面就是看你们的分享而已啊。
有啦，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在之前应该会有一些留言啊，或者干嘛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彼此算是知道彼此在干嘛。
因为我遇到我真的想要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啊，就是要。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我碰过数一数二的大一人。
大一，对，
你超一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真的一人爱人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不算真的那么一。应该说，
你是充电的方式不是那么的一，然后但是你很愿意表达，这样
子吗？对，而且是对我有兴趣的东西才会这样。就有一些人他真的不管什么就哦好来啊来啊来啊这样。我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夸张。我喜欢咖啡，那我就喂 AD 咖啡可以喝咖啡。
对对对，
来。然后我做过最夸张的一个事情，我自己也觉得现在回想也有一点疯狂的事，就是我在 IG 上面有追踪两只猫。
两只猫的账号？
一个账号里面有两只猫的。它是德文猫，羊毛猫，很可爱的。然后呢，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然后某一天我就发现，哎，原来他们是 住在东京的。然后刚好我们准备要去东京，然后我就私信他们，すみません。
你打日文啊？
应该除了すみません之后就是英文了。然后我说，你们很可爱，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跟你们玩就好了。然后那个主人就回我，哦，好啊，可以啊。
来，
太酷了！
什么时候？然后我五月什么时候时候来？哦，好啊，你想要在猫猫咖啡厅还是在我们家？然后我就跟我的太太说，他们问在猫咖啡还是他们家？
那当然是，
那已经那么变态了，去他们家，
去他们家吧。对啊，既然都约了，
对啊，都已经这样，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他都说可以去他家了。
对，这样，而且我的想法是，我好像没有真的去一个日本人的家，
对对，
就看电影看电视剧就有，然后就来啊来啊来啊。然后呢，我还记得我们好像去了，可能去一个礼拜，然后好像是第四天第五天才去猫猫的家。所以在那一天之前呢，我们遇到很多朋友，包括浪人
啊，浪人 Simon。
然后我们遇了很多不同的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我们都讲起哇，我们几天之后要去一个陌生人的 家去玩猫猫。所有人的回复都是不怕吗？
对啊，你真的很猛嘞！
你怎么知道别人不会？这样。然后直到我就拿一个地址出来，就是他住在哪里的，是一个富人区
哦。
然后他们说：“哦，那个没事，
能够住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基本上
你住那没事，绝对没事，
绝对没事，不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对啊。然后到了之后，那个主人他也是很猛，
怎么说？
突然间有两个
也是这个他本人是很一的吗？
也不是，就是你想象的日本人，就是很有礼貌，有一点点害羞的。但他到他的家的时候，他两只猫咪，他好像给我一个毛巾一样，就给我。
你是不是很喜欢他们？来给你来
一条毛巾的，
尽量玩，尽量摸，
就太有趣了。
靠着那个 ChatGPT， 然后就聊
互相
对啊，就聊了一整个下午。
哇塞，
还一起喝咖啡啊，一起吃甜点啊，然后跟猫猫玩啊。
哇，你真的是，
他是不是有些富人的孤独？他可能有一阵子没有跟
两个人的两个不孤独不孤独的，两个都很有钱的人，
可能对他来说也是觉得非常有趣的体验。怎么会有一个还不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之下，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尝试，因为这个就变成你一辈子的回忆。
对啊，太有趣了，
真的真的。
对啊，
从来没想过竟然可以进到
原来可以这样
真的。
对啊，
哇，所以这次一要来我们这边嘛，然后我就在想准备什么咖啡给他，然后所以这次才准备伊人，我们的伊人咖啡。
我一进来就闻到那个味道了，认得了，
非常适合你。
对，
你们就是意外有意。
你也是，
我也是
艺
人，我
也是
艺人，我也是偏艺。其实我蛮喜欢跟人家社交的。应该说，我的充电方式是比较偏向有人群的地方，跟一群人聊天啊，或听一群人聊天，我可能就会充电，我就很开心。这样，反而是一直待在家里会觉得很闷
啊。我也是这样，我不可以一直待在家。
那你这样去咖啡厅的话，你都会是找什么样子的咖啡厅？
我本来已经有一点龟毛，
怎么
自从我变成 AD 咖啡的朋友，我就变得更龟毛。
你不要把我们拖下
水。没有，我们最随便了。
我就是真的多了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一杯咖啡。以前那只要是咖啡色的 OK
啊，所以你以前比较算是就是摄取咖啡，就是喝提神用的，
是
这样吗？
因为我是很容易睡不着的人，所以我从小到大都要小心那个咖啡因的，本来就很小心，所以为什么我才是一天喝一杯的人？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一天五六杯，
有木木啊？
但我小时候我是不喝咖啡的，就我是单纯觉得咖啡不好喝，所以一开始你会有这个每天一杯的习惯，应该还是某方面来说喜欢喝咖啡吗？
觉得咖啡
我喜欢，而且因为香港也有香港的咖啡嘛，
对，
然后香港的茶餐厅有咖啡、啊、有奶茶，还有一个东西叫鸳鸯，
对对对对对
对对，
我最爱就是鸳鸯
哦哦，而且鸳鸯其实有点像是调饮的概念，
对，就是
通常也不会只有加咖啡加茶加奶，它可能还有一些甜啊或什么去综合它，
对，然后所以我是很喜欢。超喜欢，在长大一点点来台湾之前呢，那个时候香港已经有很多所谓的精品的咖啡出现，但超贵
啊，真的，
对，好像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拍那个一间咖啡厅的菜单，然后就有人回说，哇，那个怎么一杯手冲才100块？然后我们
说，他觉得看起来蛮便宜的，
那是港币
400块，
乘4，我下风。
对啊，
想说哇塞，就是那个喝一杯手冲，尤其精品咖啡啦，那个成本真的很高，
很贵。所以我就小时候就我跟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就是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去咖啡厅喝一杯，
奢侈
那一种已经是哦很幸せ了，哇、哦，已经是、哦、对。为什么会变成 一天一杯呢？就是来到台湾发现那么便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住在三重，三重也有一些其实不错的咖啡厅，
是，
而且。可能只做外带，它可以做到65块台币一杯、
对对对，有些外带店他们就是走就是什么
平价亲民，
对对，薄利多销，
65、75都有，
对，
然后
又很好喝，
很好喝，然后真的一天一杯，
但改台湾真的
是来台湾之后算是。才开始有这个频率，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你除了喜欢喝咖啡以外，会去外面喝咖啡，你还会自己买回来家里自己做，然后还买了一台意式机，
对，这个真的不归路，
这个其实不是每个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你蛮投入的，
你怎么从每天一杯、
啊、这个我要
渐渐这样子发展出来的，
这个我就要开始干掉我附近的咖啡厅，这个有一些
推坑的那一
对
那只手，
有一些爱是来自恨的。
来来来，我要听，我要听。
最喜欢听这种，
就是呢，因为我们住在三重的时候，那边的人情味是比较浓的。
是
很快你就会跟附近的店家很熟。然后附近也有不错的咖啡。然后我搬来我新的家之后呢，
就
没有找
哦，所以你在你家附
近
没有找到你最喜欢的店，
真的没有，对，而且有一个东西我真的抱怨，我真的超不喜欢，就是第一次进去一个咖啡厅，它有一个 menu 上面呢就写了些规矩，
规则没关系
，但那个规则是它写那个怨气很重
啊，
完全可以理解
OK 我可以理解，对对对，
那在一个理性的角度我是可以理解，你一定是遇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你才会把这个怨气留给下一个人，但是我在一个第一次进来的角度就是干嘛，我什么都没做就好像给你骂了一顿，
对对对，
所以我本来就带着一个
不好
心情，就是很对，有一个不好的感觉，然后再喝咖啡，就是非常的普通而且也不便宜。
我其实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其实早期我记得大概在5、6年前吧，就疫情那段时间，就有一波很多咖啡厅在强调因为遇到太多 OK 了，然后所以很多咖啡厅的老板他们就会觉得与其你来碰到这些人，不如我一开始就把这些人筛选掉，所以他们都会渐渐把那个规矩啊规定啊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记不记得之前有人在聊怎样算一杯低消咖啡，
这个也可以聊吗？就是一杯啊，
就是店家会设定说低消是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杯饮品，
对，
会有客人坚持说我点的 餐跟饮品是一样的钱，所以、
哦、例如说一杯咖啡可能他卖200块，
他有满足低消，
对，他付了超过，他点了超过200块，他觉得我已经满足低消了，然后大家就在网络上吵成一片。
啊，台湾人真的什么都可以吵哎、欸，一杯就是一杯啊，
对对对对，我们的理解
是
这样子，
对啊，
如果他要写200的话，他就说
低消
20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蛮有趣的，
这有什么好吵的、
啊？然后所以后来就是大家都写得越来越清楚，然后越来越多，然后可能你字一多，你就觉得有一个说教感，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就是因为那阵子真的找不到好喝的咖啡，然后又遇到这一种，就是被 menu 惹到了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最接近家，然后也很喜欢的店叫做 Teleport Coffee。这个小店啊、哦、在公馆世大夜市的里面、哦、一个非常 不显眼的、哦、非常不显眼的、嗯、它好喝的地方除了是它的 espresso 做得很好、嗯、牛奶怎么比例什么都很好之外呢，就是就明明一个小店，而且我记得它价钱好像就是65块的那一种
哦，外带店的
价钱，它外带店、嗯、它做那个球的冰给你
哦，
竟然，
对啊，你那个可以喝超爆炸酒、嗯、因为我在附近剪头发嘛、嗯、我可以点一杯喝到我头发都做好它还在那个冰还在，但是从我们家去呢就要开车十几二十分钟
啊，有一点远了，
对，就觉得哎、欸，这样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的办法、欸、
为了一杯咖啡、
啊、
每天要这样子
这样开车去这样，然后就觉得算了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了，我身边有几个那些比我们大一些的突然间就迷上了喝
Espresso
Nespresso
Capsule、哦、就是胶囊的那种
胶囊、然后说哎、欸，这个很便宜啊，这个某某买才8000，然后就一台机器又送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然后我就好像可以，
被推坑了，
好像可以、
哦、所以你有经历过胶囊的？
没有，因为我一搜大家就说这个买就很便宜啊，一两年就坏掉了、
哦哦、
啊，真的哦，
说很会坏
啊，原来，
但确实胶囊很方便，
是，但也真的跟这些真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欸、
对对对，
你后来有去试喝胶囊的咖啡？
当然有，就在他家的时候就会你要喝咖啡吗？好啊，喝，然后就他就是可以完整的保留咖啡的苦就没了，
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难的，
非常会描述。
它就是苦，
真的，
对啊，
香气会跑掉，香气都没有了，
啊、
比较难保留
香气。因为我真的自从我做了阿迪的朋友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咖啡的苦味了，真的很久没有。这单纯，我说单纯一杯都是苦的那种，
整杯都是哦。我懂意思，就是咖啡还是会有一些苦味，但是它有些是层次。
对对对对，所以哎、欸，我没有说这样是正确还是怎么样、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对他来讲他就是要那个 punch，
对对对对 对, 對、欸、没错，
他就是要那个苦味，而且要那个方便。但因为再怎么样、嗯、我觉得我现在在家做咖啡已经很快很方便了、嗯、我是一台那种 Braffle、
就是
一台又 grinder 又什么的，我已经觉得很方便。但有一些人觉得、嗯啊、还是不方便
哦，确实
你还要做个五分钟
还是得花时间，就是你需要手做了。
对啊，
我觉得大家是有些人是不想要连手做都
对
这个时间都不想、
就是我要喝到，
对对对对对，
这最好他可以注射
以后就是直接打进去
对，所以那不同客群嘛，
对对对对，完全。
所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金主爸爸你继续找他们，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的，
他们可以把苦的变成很好喝的，
做一些好喝的胶囊。
哎、欸，对
对
对对对，
是
标，
是
是
是，反正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吉隆嘛，
吉隆
的
冻干咖啡那种、
嗯、
这些技术就是渐有
在发展。对啊、欸、那个我想是如果你有、
嗯、有哎、欸，
你有吗？
马上就等一下就可以拿给你、
哎、好好好好好，对
对
对
对，
我
等一下就可以来。
我想是很久了，
那个蛮特别的，有点像是吉隆咖啡、嗯、但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技术，香气当然再好一点点，但是等一下你可以喝看看。
好啊、嗯、好啊好啊，就是咖啡就是突然间变成我
生活中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真的也不是突然，但是啊，其实真的台湾这个地方影响我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这样、
哦、
就是当大家都喜欢也很流通就很容易可以得到的时候、嗯、它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啊，对对对，
可以理解，
对
可以理解，
对对、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湾咖啡厅的密度很高，品质又很好，
是，
所以我完全懂。因为在有时候我们出国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挑选咖啡厅，你随便 walk in 就随便走一间 有时候踩雷的几率蛮高的。
对啊，真的是。
但至少我觉得在台北，你随便走进一间咖啡厅，喝到都不会太雷。
有没有哪些咖啡厅是你目前，比如说你要讲三家咖啡店名，你会想到他们？
我首先最近我最喜欢应该是 Out of Office 啊，在台北市。在金华，
这些我们不知道哎。
哇，你推荐我没听过，来，
接下来。
因为呢，我就是咖啡有很多种不同的饮品嘛。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喝到奶油冰美式，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第一次不是在 Out of Office， 在我朋友的店，然后我还不懂，哎，干嘛上面有一坨，哦，
鲜奶油？
对，然后我还把它就直接搅匀了，然后他说，算了，然后呢，我就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饮品，然后呢，来到那个 Out of Office， 我也忘记啊，因为附近有录音室，
哦，也是去录音，
大小眼，对，然后我就哦，就这一家好像蛮漂亮的嘛，啊，因为我也 develop 了一种单靠外表我已经知道咖啡好不好喝的技能，啊，
有一些那个群众取向是大家审美，然后他对味觉的审美somehow会连接到视觉上的审美，
一定有，肯定有，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来，我想听你分享一下这一块。
好，那反正就是我看外表我就知道这个可以，这个绝对可以，好，我就进去。另外我平常进去一个我从来没有喝过的咖啡厅，我一定先点冰拿铁的，一定，然后我太太就是热拿铁，那我就可以同时知道它大概轮廓是怎么样了嘛。但是我看到它，哎，奶油冰美式，哎，其实不算常见，然后就喝，它就是真的很厉害，它很厉害，它那咖啡 的那个冰美式本身它是有加东西的，
哦，
它应该有
甜，有调味，
有
调味
的，有甜甜的，然后在那个冰美式加上我已经有经验了，我不会这样
不会再搅了，
就不会再搅了，然后喝，哇，可以喝很久。而且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外面喝咖啡的，就是如果那个杯咖啡可以让我感觉可以喝很久的话，就是有一点舍不得把它
喝完
的感觉，我就这个可以。
奶油冰美式它确实底下一定要加糖，然后这样它会分层才有办法分开来，
对，
我们最近也刚好在做那个奶油冰美式，我们有试过完全不加糖的版本和加一点点糖的版本，喝起来差超多，真的要有一点糖，然后那个喝起来就变好顺口。然后
对，
我们有时候去喝一些店啊，我们它如果没有调饮，那你如果想知道老板他的特调或是他对风味组合有没有概念的话，像奶油冰滴嘛，奶油冰美式，然后不然就是康宝蓝。
哇，康宝蓝也是很难，
也是对，要做得好非常难，它不是只有单纯 espresso 下去然后几个鲜奶油就可以出来，
对，
它需要有一些转味，一些调味。
康宝蓝应该最有名就是那个 The Fox，
The Fox， 对，oh, Fox 的，
对，也是很厉害，
很强。那如果要再推第二家的话，
第二家就是那个 Sit Down Please 啊，在那个民胜社区，
民胜社区那间，
对，
跟脚踏车一起的
那间，对，没错，
就是他们是脚踏车跟 Underwater 另外一家咖啡厅的联名。
来，我跟你讲，
来，
你真的是懂喝。你知道 Underwater 是
去年有的咖啡展有喝到，
然后他们是台湾的咖啡师冠军，所以咖啡他们 Sit Down Please 的咖啡是由 Underwater 那边去
做
提供，然后还有训练出来的。
哦，怪不得，
真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
刚刚那个 Sit Down Please 就是说它外表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对，
然后很明亮。而且我有留意到他们的杯子一定是有挑选过的，就是因为一个杯子真的会影响那个味道，
这个我还没有特别去注意过。
他的杯子是因为我喝冰的嘛，他是很薄很薄的那种冰的杯，我真的觉得薄身的杯子喝冰的时候会特别好喝。
同意，我也是，
但我不知道背后的科学的逻辑是什么。
薄的杯子就口的时候液体会比较容易滑进你的舌，算是比较前面的位置，然后所以喝的时候有一些那个酸质啊，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香气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感受到，但是如果是厚的话，它喝进去会比较反而是偏，它比较偏，对，然后它喝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饱满，然后甜感会比较高，所以你如果喜欢香气啊，喜欢果酸啊那些东西的话，选薄杯就比较容易感受到。
是是是，那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西西里也很好喝。对啊对啊，
因为你知道咖啡师冠军啊，咖啡师比赛要比什么？就比一个浓缩，一组是奶咖，有加奶的，那可以是卡布或是拿铁，就是看你想怎么用。一个是特调，所以能够拿到咖啡师 冠军的那些店家，他们的特调能力基本上意识能力不用讲一定很强，然后特调能力也要很强，才有办法拿到冠军。所以你说西西里好喝，
对啊，
一定是
好喝，
一定是有特别调过的。
对对对，最后是我永远的第一位，就是
来来来
就是 Coffee Scene
啊，
真的永远的第一位啊。
太顶了，
真的没办法。
他们最近入围百大咖啡馆，
对，
可以去投票一下。
对
啊，你说在台湾吗？还是
世界？好像是世界百大
、哦，对对对，
他真的可以
有入选，有入围啦
入围，
然后他们
接
下来投票，接
下来要投票，然后投票有票数够高的话，才会真正就是被颁发世界百大这个咖啡馆。
我要投票，我要投票，
对对 对, 对, 对、
哦，他真的很厉害。首先，老板人超好啊，
我觉得是我们跟Coffee Scene 啊认识了大概2018年哦，
哇，很久了，
应该就认识了。然后那时候去他们的服务跟到现在你看到一模一样，就每天你去他们那边，他们就是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他们员工全部都是看到员工都会心情很好的那种，對對對對，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对，
就他们全部都是
笑容的
、很开心的。然后我还有偷瞄到他们的手法是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你说手冲的部分，
不是，做拿铁的时候
哦，
就通常大家都是手拿着杯子、
对，
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那个 jug，然后就这样嘛、我看到他们是反过来的
啊，他们是干杯不动，
对，
然后杯子动，
杯子动，然后就是、哦，好有趣哦、第一次看到这样，
这个是另外一种混合手法，
对对对对对，很厉害。然后所有东西都很好喝，
对，
而且我真的这讲一万遍，怎么可能在台北市可以找到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的，
但是那么。这么顶级 的味道，
我记得他们连手冲咖啡好像早期还有120，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120，但有些150，但150就已经是喝到蛮好的，然后顶多在180-200这样。
对啊，真的可以的吗？
真的
真的很厉害、
你这次在东京咖啡节有喝到他们的？
东京没有，但刚刚台北的那个有、就是、
台北啦，对，台北这次的，
对，台北那个真的很厉害耶，它是加
味噌
哦，
怎么想到用味噌做甜
的，
而且我真的反而是我在咖啡展的前几天，因为我现在也很爱用味噌做各种的料理，我现在是每一次去日本我买的omiyage都是味噌，不同的味噌，
哇，
你是味噌达人啊？
也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准备到了啦，还没有到。但是突然间，我有一天想啊，为什么没有人想过用味噌做甜的东西？很少见啊，不是说没有人，很少见。然后隔个几天，我就遇到
就喝到了，
就看到了，
那个真的那杯好好喝哦。
怎么想？到底怎么想的、
对，他把味噌放在最上层、
有
点像是做成
奶盖
，对对 对。然后中间是咖啡，然后底下是他们的什么凤梨果酱，然后这。你没有办法想到原来这些东西搭在一起真的这么好喝，
对啊，
然后它味噌又弄得有点咸甜咸甜的。
那天我喝完第一个感觉就是糟糕了那个东西只是在咖啡展限定的，
对，我之后就喝不到了，
没有 没了，你就一生一次，
对，
他也不会再做，
对，你知道他的味噌还是特别去
冲
绳买的，
没有，我跟你说，你就拿着你家的味噌、然后找老板，
跟老板说，老板
这个
给你，拜托，
我知道
你
的味噌用完了，这里还有，
不用客气，
对对对，
来拿去，
然后我明天会再来，
对，给你一天时间，
对对对，
他应该说哦好啊，
对，
对，那这些就是我这台北其实爱店很多啦，但这几间是我最近蛮喜欢的。
太特别了。那你去东京的时候有去哪些咖啡厅吗？
东京一开始入坑的我觉得一定是那个 Bongan 银座
哦、
Bongan
为什么
应该也是一些朋友推荐我们的，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他快要关门，所以我们排队很快，就排几个就到了这样、然后就喝到，然后他的因为我也是嘛冰拿铁嘛，他的冰拿铁可能比其他的店还要再浓一点，不管是咖啡的味道跟牛奶的味道也是比较浓一点的、然后就好喝到立刻我就买了他们的豆子，然后 很开心。隔天想要再去已经没办法了，因为可能前面排两三十个人这样了、
但日本好像好喝的店家都得排队，
干嘛再多一点店吗？不要排啦大家。
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日本老板他们很习惯就慢慢冲，
是
慢慢
慢慢服务，
服务，
然后服务完你这组客人他才去服务下一组客人，
是，
所以就算后面排了十个人他们也是
不慌不忙慢慢来。
真的我觉得日本人对于让别人等是非常没有心理压力的，嗯，就台湾其实我们很怕别人等，
是
我们生怕别人多等了两分钟，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会尽可能加速啊，调整 SOP 去让动线让那整个购买流程都更顺，
是，
但是我觉得日本店家好像是把服务的这个品质
quality 放在第一，
放在对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对对对，
不知道日本有没有很多 OK，
我
觉得是有影响的，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说如果说台湾的店家会很在意有没有让客人等的话，那香港应该是更极致的，就同一时间
同意同意，
哦，几个哦，十个，好，然后就十个杯子，然后就好，这样，哦，下一组，这样香港可能会更极致，因为香港可能如果说台湾的 OK 是会在 Google 上面评论，香港的 OK 直接就当场就骂爆你啊，因为我赶时间啊，
可
我要去上班啊，
我以为香港的
面对面这样吗？
当场就骂爆你，对啊，
我以为香港的店家比客人更凶呢，因为我每次去
应该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啊，
有些客人凶，然后店家也会凶。
你没有看到我赶时间吗？我要上班啊，等多久啊？
你没看我们已经在准备
啊？我觉得香港的客人就会更骂出来啊。
哦，好凶啊！
日本、台湾、香港有一种就是
对，因为
一个光谱上
为什么日本可以慢慢这样从会不会不知道这个是问题？
我觉得
就是
可能
习惯，他们也习惯要排队了，
对，
到处都排队排到爆炸
啊！哇，好像可以理解，而且日本又是很重视职人，然后很重视专业的一个国家，然后所以感觉他们会很尊重店家他的服务，他把服务放在品质放在最前面。
还是那一句啦，赶时间就不要点精品咖啡啦。
真的，哎，我们这次在那个台北咖的活动也是这样跟那个大家在讲，因为这次我们有一半一半嘛，二十间日本
的，
然后
台湾的
台湾也二十间，日本一定要排，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喝日本就是得排。那你如果不想等的话，就先喝台湾。
你不想要等的话，你就买个机票，
哎，对，
松山机场在旁边而已，你去东京，
没错。
我真的觉得有可能比较快
有一些真的是排好久哦。
我有看到有一些，比如说那个 X Coffee，
X Coffee 哦，排爆
，
排到爆炸。
那个 X Coffee 它店里面也是排爆。
对，
哎，我上一次去完全不用排，
真的假的？
因为呢，2025年的时候，我真的去太多太多次东京了，然后每一次想要去 Bongan， 他都排爆，然后就随便了算了，然后看到有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 Kyoro 的老板嘛，然后就随便了这一家，好像没有人，而且里面有很多老外在
啊，对
对对对，老外
超多老外，
真的
很特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我就进去，因为我真的日文的程度真的。低到爆，但我起码可以用英文跟那些人聊天嘛，然后我就哦好进去，然后还跟那个有一个老外好像是意大利人，我还跟他推荐台湾的林道咖啡
哦啊，台东的，
对，
台东的，
然后我就喝，欸，很厉害耶，
对，
很好喝，但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名店，
我们其实也是这次咖啡节的活动才认识他，
对，
但是他的路线就很像 Glitch 嘛，
啊，有，
好像 Glitch 的那种
感觉，对对，也是、如果你爱这一种就是手冲啊什么的，欸，因为有一次我喝到口香糖 的味道的咖啡，然后
Glitch 的特色真的就是他们做出了一些大家从没想
过可以的
咖啡可以长
这
样的味道，
真的是，
但你真的讲出来也真的是那个味，
对，
为什么是口香糖啊，口香糖到底是什么味， 你可能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但你喝口香糖，
你有印象是，例如说草莓口香糖，还是苹果，还是
偏葡萄的？然后还有喝到哈密瓜
啊，
对，真的奇奇怪怪的各种的，
他们真的是。我就从挑豆上面就跟别人不一样，选豆他们会选一些特别你会有印象的那些风味，然后再去他们烘焙也是很特别，所以他整个搭起来就会觉得哇，只有在这边喝得到。
对，
其实 Glitch 的奶咖也蛮厉害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热拿铁是完全没有拉花，是整杯融合的那个状态，因为 大部分在台湾点热拿铁的时候，可能融合大概一半的体积，上面还是会去做图，但确实我觉得做图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去影响整个味道的融合度。因为它就有一半的体积是拿来这样子运用。
是是是。
那在 Glitch 那边，我们喝到它是整杯是看起来都是均匀的，所以它完全那个奶泡的融合度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很推，
真的很厉害。
下次
好像没有
去
过这个，
可以点它的热拿铁。
而且他们那边做意式的方式也很特别。
是怎么样？
我们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咖啡师会边萃取边闻。我们平常是手冲的时候会闻，很合理。
对，
它是意式咖啡，
它是用机器吗？
也是机器
在对
它水在压，
开始压下来，然后底下咖啡开始在出的时候，它就会凑下去闻，
闻闻闻，呵。
很特别，
但我觉得因为 Glitch 他们不是有好多个豆子可以选吗？
是是是，
可能十几个豆子，所以每一个豆子它可能表现都不一样，那你不可能用一个参数套印，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应到十几种味道，因为他一定要很靠咖啡师的经验，然后马上去调，
很变态，
真的蛮强的，
这太厉害了。我自己同一个豆子，我最爱台湾 买到的豆子就是佩洛
哦，佩洛色，
佩洛
色，
对啊，我同一个豆子，同一个那个海波浪，我喝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有一些时候可以，有一些时候不可以。
这真的
同一个豆子，同一个机器，
真的咖啡就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天都
每天都不一样，
对啊，对啊，为什么我常常不懂干嘛，为什么会不一样？
真的真的，
但贵。就是可以每一天不一样，而且是每一个客人都不一样，
对对，
每一个豆子都不一样，还是可以做得到。
强，这是经验，
对啊，
完全
就
是经验，
就是专业，
对专业。
啊、所以 Glitch 我也很喜欢。
日本我们在一间，
我们在讲了那么久，还是在银座。
对，哎，对，
还是在同一个圈。
离开银座
就是那个 Kyoto，Kyoto、因为那一次我住在上野，其实我们去银座也很近啊。但是我就是知道，哎，每一次去 Bungan 都是排队，去 Glitch 都是排队，算了，然后就随便找了一家，我也是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就进去看到它，哦，很温馨的一个小店，然后里面超闷，
超闷。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开，
完全没有
空调或什么，哇塞，
超闷。然后我说：“哎，没关系，然后就买一杯，然后去其他地方喝这样。”然后进去，那些哥哥也是非常精神的，就是：“哎，你想要喝什么？”然后就：“哦，我想要 fruity 一点的，这个吧。”然后我就喝，然后好喝到我们已经拿了，在外面喝，已经走了好几步了。然后不行，我要回去。可怜哇，哑巴！我讲不出来到底他是什么技法还是怎么样，但我肯定他选豆子啊、烘焙都做得很清楚、很明显。就我可以喝到很明显的花香味、果香味的，就我喝到他。对待豆子是很用心的，对啊，
哇，真的好喝到回去，
我要回去不行啊，不行，而且不是老板哦，我肯定，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老板是谁嘛，他不是老板哦，就是他就是员工，也有这个功力，喜欢。
我们发现日本真的那个职人的精神是好像连员工都会有
啊，对对，
就是在台湾大部分都还是老板自己去冲，然后自己去维持这个品质，
是是是，
但是好像在日本的咖啡厅，就算他是 part time
也有，
他都会想要去追求，那我要让这杯咖啡的品质更好，
对，他们会去精进，因为我们刚好有去 Philo Coffee 啊，破骨折的店，然后里面刚好有一个咖啡师，他是会讲中文的，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聊比较多，他就说他是 part time， 吧台上面的也是有很多是 part time， 但是他们会讨论，然后甚至钻研咖啡要怎么冲会更好，然后他说这些是日本好像普遍你在工作上面的基本态度，就你要做这个工作，你虽然只是要赚钱，你是大学生，你只是要赚个钱，但他们也是要把那个东西做到最好。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跟台湾
文
化很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刚好台湾这几年都在说找不到人嘛，
缺工
是
找不到人想做，不然就是来做，他们就是
流动率也很高，
流动率高，
然后他们也觉得自己在这边不会久待，然后离开之后可能也不会在同一个行业，
对对对，
所以就比较不会，
这个就是原因啊，
对
对，比较不会这么在意，
没错，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次去日本，
你在东京的正事，
对对吧、啊？其实这是你其实应该蛮常去日本的，我好像看你一年去几次，
我好像7到8次吧，我整个2025年我只有 后两个月是整个月都是在台湾，
对对，
飞到爆好炸，
真是
七到八真的很多了，
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世俗意义上
真的
也是啦，也是啦，
真的很多。
因为我去年是有参与一个节目，在公视 Plus 上面有播，就是阿良去制作的一个节目嘛，然后所以我就常常要去九州，去东京的话，当然也是因为认识了拉面浪人，所以也常常去找他，
对。
玩啊什么的，那上一次我去呢，其实就是要拍一个 MV， 那这个 MV 呢就，就是
中长发男，对，
中长发男的 MV， 它其实是一个 AV 来的。
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上次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在那 YouTube 的活动，你就提到说，哎，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 MV， 那时候还不确定。
对对对。
然后你就说有一个那个日本的就拍 AV 的导演，
对，
然后他接下来想要帮你拍 MV，
对。
然后我想说太酷了吧，然后下一句就是演员可能是男优和女优，
对对对，
我说哇塞。
男优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尼大木，就是暗黑版的周杰伦。然后女生呢，就是美元和花。那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也不熟，
我不熟，不是不熟，
不知道，不知道。
哎、欸，不可以这样讲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但我知道那个美元和荷花，他最近也有来台北一个展览。
哦，成人展的吗？
这是写真的展览。
哦，
对对对对对。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啦，反正。然后我们就合作拍了一个 MV， 然后从场地是在东京，好像吉祥寺吗的附近、嗯，然后有一个房子，它就是一个房子，叫民居，一个民居，
民宅，
民宅。对，嗯、但我问导演说：“哎，这个民宅他是有人在住的吗？”他说：“没有啊，就是一个真的用来拍摄的场地。哦”然后说：“那还会拍什么？”没有啊，只有 AV 啊。
哦，所以连场地也是啊，
哦是哦、
真的完全只是拍。他说可能有一些什么教育类型的东西，有可能会在这里拍，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拍 AV 的
哦，
它就是一个居家的、
哦、一个空间，
对，一个空间这样。导演当然也是专业的 AV 的导演，然后剪接也是 AV 的公司里面，
整个团队嘛。
对，这整个感觉，所以他剪完之后问我要不要修，就修改什么的，我说不用不用修改，
就完全按照他们的。
对对对，你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我很好奇，就你在前期是怎么跟他们沟通，就把他们的东西拍成 MV 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 AV 的导演其实他是香港人，只是他是在日本长大的，所以他会讲广东话啦。然后我跟他认识之后，他就好像半开玩笑的说，哎，要不要来东京，我帮你拍一个 AV。然后就
是 AV 还是 MV，
就是他可能发音有一点不清楚，可能他的意思是 AV， 但我听成 MV 这样，反正就有一点什么拍什么随便了好了这样，然后就有这一次的合作，
很酷啊！你一开始在拍之前会担心吗？
我应该说，我担心他会不会不够色，或是太色，
哦、太保嗯，
对，会不会太保守，或是会不会
太过头？
过头、嗯，对，因为我知道那个在我世界的幽默啊，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有一些时候真的，就真的是有一个可爱的妹妹在那边晃来晃去，就代表很好笑吗？其实不一定。
对对对，我懂，就是有些时候那个界限如果抓过头一点点的话，我就会让看的人觉得不舒服。
对对对，
然后你那幽默感有没有办法大家都能够理解？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这一次这个 MV 啊，正常来讲啊，那些人所谓自肥就应该 AV 就找一个女优来然后就可能有一些就是亲密的动作之类嘛。我这一次还是有的，但我的对象就是跟东尼大木很亲密。
对象是男优。我觉得这反转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气死，就所有人看到就十一什么时候会做一些什么呢，就结果完全不是那个方向。为什么是东尼大木？对，他们两个都是很厉害的演员。这在拍这个 MV 之前有看了，在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接吻生死战。
哦，对对对，就是他很有趣，他的设定就是其实他是实境秀，
是，
但是他找了一群即兴的喜剧演员跟他们说你们要来拍节目，然后结果突然间就开始了剧情的拍摄，
即兴的
演
出。对，
然后他们的任务就不能够接吻。
对，他们的对手就是一群 AV 女优，然后那些 AV 女优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个男生亲我，做一些很色色的动作啊，讲一些很色色的话，让就靠得很近啊，让那个男生想要亲他这样。然后那个男生 就是要在剧情里面也不可以亲他，也要合理，
也要合理，对对 对，然后要推进剧情，
对，还要继续推进，
这个很厉害，我觉得这个
很好看，
超
好看。然后那一次我已经觉得，哦，其实 AV 女优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职业，哦，因为他们，哦，你想一想，他们又长得漂亮，一定长得漂亮啊，嗯，比较没有那些偶包，然后也没有，也不会说没有演技啊，有一些 也演得很好，所以那天我跟美人荷花小姐合作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这样。
你说她的演技，她的专业这块，
你就是尤其是搞笑类型的东西，其实也很吃那个人，啊，有没有那个幽默感嘛？她绝对有，也有一个节奏感嘛。其实 AV 女优也需要节奏感，我只，就是，
有感觉到，
也要有节奏啊，很多事情都也要节奇嘛。但是反正
越描越黑，
反正她肯定也有她自己的节奏感，所以演喜剧的时候就我们完全没有 warm up，
哦，直接来，
直接
就
开始，而且我不会日文，他们也不会中文英文
啊，对，
周杰伦会一点点啦，他在拍摄的时候不停的，哎呦不错，哎呦这个屌的，
你说他讲中文，
对，然后突然间在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自己在唱不停，然后会他会讲一点点中文嘛，然后突然间跟我说，萨布亚布桑，我喜欢胸部，
太突然了吧，
大的小的都可以，
太突然了，
就问他男的女的
都可
以，可
以很厉害，所以整个拍摄超顺利，超开心，超好玩。
这样的一部 MV 要大概多久？
那次真的很快，因为
算是一卡过的那种，
几乎是这样，几乎是这样。老实说，这个 AV 也不是什么很有故事性啊，要达到什么很高难度 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也不是真的拍 AV，
对对对，
那个重头戏是没有拍到的嘛，对，所以几乎就是导演讲出来，或是我讲出来，想要怎么样，然后就立刻配合，所以有一点像即兴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剧本，因为都没有人看得懂大家的文字，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大概说，哦，好，石英你在这里进来，然后美人荷花就是你的老婆，然后呢这东尼大木就上尸，然后就进来，然后他瑟瑟的看着美人荷花，然后就好来 go action 这样，
好有趣，这样讲起来是拍得非常的快速，然后
对，很快，
因为有时候 MV 一拍，像我们之前有时候拍 MV 遇到不顺的时候，真的是会拍到，
对啊对啊，
一整天，然后如果户外又更恐怖，
对啊，
有那个阳光啊，时间压力，大家会很紧张，
对啊对啊对啊，这一次就比较可控，所有东西都很顺利，
好酷哦，我觉得这是推荐大家可以去
看一
下，看一下，搜寻一下，
对对对，李石一就找到了，或是你找那个美人荷花，你可能会看到其他东西，
对对。但后面加个李十一就会看到，
就好一点，就好一点，对对对对对。但那些我身边的那些就是臭直男啊，突然间就会传 message 跟我说，就是哦，看完你的 MV 了，那我要去另外一个网站再看，好烦哦，我不想知道。
欸，那这次刚发 EP 嘛，
对
对不对？这次 EP 的概念是在讲什么？
好，这时候要拿出我的 EP。
哎呦，
送给你们啊！
谢谢谢谢
谢谢，
哇，
好的，哎，送给你，
感谢感谢，
对，
好可爱哦，
这个
是难上加难，
而且后面还写那个 Dear AD Cafe，
而且这一次故意就是做成这样的，这种叫就是短册 CD， 就是短的小的 CD，
哦，所以它里面还是有。
有你打开你打开你打开，
来来来，
它是那种买什么
小，就是
对对对，
有那种小尺寸的，
对对对，它是好像是八寸的小 CD，
8公分，
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对，八公分，对对对对，
八寸的话蛮大的，
来打开，它是这样小的，对。因为他以前那种日本的那些单曲就是这样嘛，
哎，欸，哎，欸，
他连整个包装什么的都是这样，
哇，超美的，
对啊，很喜欢这样的，
而且我喜欢这个配色，
对，
非常厉害，對對對
對，
你自己弄的吗？还是
不是也有设计师的？但这个配色也是问 ChatGPT 的
啊，
对，我就要说，哎，欸，你帮我做，其实不是啊 ，Gemini 啦。就问 AI 的，就是你帮我配一些颜色出来，然后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漂亮，然后就变成这样。
哇，里面有每一首歌都是一张纸，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书签的那个样子。
对，就是不同的难，
欸，有多一个，
对，欸，这个
隐藏版的，
对，就是这个 在串流平台只有四首歌，但在那个你买实体的话，就会再有一首是隐藏的。
隐藏的，
对。
哇，我觉得这个先不爆雷好了，
不爆雷，不爆雷。
我们让大家如果买回去的话，
没有没有，大家就是买了就
知道，
买了对，
买了就知道，
知道
没错
没错，对对对对对。这个 EP 叫难，然后其实我没有想太多的，因为我有一首歌写了叫做雨难，然后就是说那些人。他到哪里，哪里就会下雨，就是最讨厌的那种。
就是每一次只要跟他出门，
他就会
碰到下
雨了。如果你跟他
这时候就是你要去，例如说你要去台中，嗯、你就跟他说：“哎、欸，我下礼拜要去高雄。”
啊，对对，就骗
他往下，对对对对对。
哎、欸，没有，就把他留在基隆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写了这一首嘛。另外，我本来就有一首歌叫《中长华南》嘛，嗯，然后就发哎。欸还是都是男欸、嗯、那不如我再写两首
跟
男
有
关
的，
对，
所以这次有雨男、节约男、嗯、节约就是那个
很节省
很节省的男生，
对对对，
然后中长发男和抱抱过性男。
过性男就是也要解释的，没，因为过性这个字也是日文，其实就是过度自信的男生、哦、然后我就发现你身边也还是有一些男生你不知道自信从哪里来的的人嘛，因为我比较是自信不足的人、哦、虽然我是一个大E人，但我常常也会这样可以吗，我真的我这样会，我今天早上才问自己，我这样出一个 EP 出来会有人喜欢吗。
我今天早上你刚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你的自我怀疑，
对、啊、就真的可以吗，你这弄成这样又没有样子，
很可爱啊，
真的很可以吗，这样
太可爱了。
然后但身边就是有一些男生就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我懂，好像是、
啊、
然后说也会有一些说教感，
对啊，
说教男。
然后呢，但是我慢慢就发现其实有一些过性男他是蛮可爱的，就他可能是他长大的环境啊什么的就让他变成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更多时候其实他们根本就是非常没有自信、嗯、超级没有自信、
哦、所以那个过度自信是一个自我保护，
对、嗯，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要用我的一首歌去就是抱抱他
们,、哦、抱他们，所以抱抱过现场是安慰他们的，
对，就好了、
啊、没事啦
没事啦，
对对对，
没事，你不用装啦，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没料的可以啦。然后那首歌是我这个 EP 四首歌里面我现在最喜欢的一首歌。
我觉得你的东西真的是很有一些那个你的幽默感，和讲直白一点就是有点小贱贱，有点贱的那种感觉。
那就好了，因为我在《抱抱过性男》这一首歌的最后，我就塞了一段话。这段话是香港人跟台湾人都一定知道的，就是不要误会。不是针对，我是说在座各位都是垃圾。我把这一，因为我在想，哎、欸，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弄成
一首歌、
啊？然后就觉得，哎、欸，可以耶！
哇，这
个，然后就把这个塞进去。
哇，这好赞哦！
对啊，不是我强，是你们废。这样，就有一些过性男就是这个态度嘛，就是
对对，
没有啊，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只是你们弱而已。而且我刚好人在日本，我也刚好认识到一个鼓手，然后突然间想，哎、欸，不如就把鼓在日本录掉吧。哦，对，所以就也试试看，这样我们完全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嗯，我去跟他录一个鼓，
所以就完全用音乐去交流。
对，哎、欸，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跟鼓手，他真的一点点英文而已，真的只是一点点。然后我也是一点点的日文嘛，然后我们就约了在哪里哪里准备录，嗯，然后他也打得很快，就很顺利这样嘛，嗯、打到好像应该就是《抱抱过性男》这一首歌、嗯，然后他打完了，然后我也很满意，但是还剩下半个小时的录音的时间，嗯、然后他就问，哎，既然我们还有半个小时，你想要再录吗？然后我说可以是可以，但还是要有不一样的地方才值得再录一次嘛，
没错。
然后我的确觉得他可以再打，在正常来讲，我去形容的话，我会说打得 tight 一点。就紧一点，
紧、哦、一点，哼，我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对，紧一点，就是跟节奏比较紧一点，不要那么跑来跑去这样。嗯嗯嗯。但我说的其实真的，
你说跟的在更在那个 click 上面再更，
对对对对对对对，
更紧，
就是那个格线，这贴那个线，贴一点，
啊、可能原本有点随性。
对对 对, 对，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然后我说可以在。我想要表达你再打 tight 一点這樣、然后我在想哦糟糕了 tight 一点的日文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就 ChatGPT
对
请帮我翻译日文请你在打的时候再跟节奏 精密一点，好，然后给他，然后他说啊， 你想要在那个再多一点节奏，再多一点吗？这可能是碎
一点
吗？我说、欸、不是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哎哎多哎多，不停的，
这真的好难哦，
哎多哎多，然后就换了很多个方式，然后他突然间说 tight。日文来的哦，就是他用片假名泰斗，我说对，泰斗，
搞了半天，
就很多时候就是根本就是英文来，然后他跟你说我不会英文，他们根本英文全部都很好，
对，可他们可能是在听上面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的话，我们讲的英文跟他们习惯的英文会不一样。
对啊，
但是理解上应该是，
比如说我刚刚有说我做爱良的那个节目，在九州去跟两个女生去、街头演出这样嘛、然后因为其中一个女生亚比她是台湾女生，另外一个阿伟她是日本的女生嘛、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帮他们录音，但没时间去录音，所以我就改装我们的那个民宿，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十几个人住在同一个民宿嘛，我就说今天大家不准睡，不可以睡觉，你的床垫给我，你的床垫给我、
要来做吸音，
对，一个小空间就把它变成一个录音室这样，然后就先录亚比，录完之后我就哎，等一下，我不会日文的， 我怎么可以录一个日本的女生呢？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哪里来的自信、我一定要试试看，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机会来了你就要把握，不然你不会有下一次的，可是下一次会有辣面浪人又在啊什么，就你就没有那个试试看你自己能力到哪里的一个机会嘛，然后就好，那你们不用在 我自己来这样。然后呢那一次我是怎么熬过去的呢，就是すみません，もう一度もう一度，就再来一次，然后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我要怎么形容我要的改变，但我就叫他你再一次，就有了。然后呢我又跟他说このパート，这一 part，
这一 part，
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setting good， microphone， microphone， 不停讲一些我觉得应该听得懂的英文日文这样，然后整个就没事了，录得不错，对啊。
现在这个 EP， 在哪里可以找到？
哇，我人生第一次哎。在各种的通路也可以买得到、
你就可以讲那个在
各大通路，
对不对？
各大通路都买得到，当然也可以就直接找我买啊，
来团购，
你们买了我才有钱可以喝咖啡，
没错没错，大家支持一下，
对啊，不然我就要每一天来 AD 咖啡蹭咖啡喝了，
那有什么问题？
是很想做这个事情，约大家在一个捷运站。
面交
、我很想要做，
可以可以，
对啊，就是团购，然后但是是我本人就是拿过来给你，给我钱，好啊，
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十一来我们的 podcast 录音，
谢谢，
下次再见喽，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